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个学习呢，是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嗯，是的。
那当然呢，要学做门徒呢，要更多的了解圣经，
对，
也要了解呢历代的信徒啊所树立的一些榜样，
嗯，
一些的脚踪了。
那这个学习呢，实在讲呢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104课。
嗯，
大家如果能够从第一课呢一直学到现在第87课呢，文慧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那如果你能够继续的加紧努力学习，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啊，因为104课只剩下几课而已。
几课就比较夸张，十几课就比较踏实。
对，比104课前面的87课是不是只剩下几课呢？哦，李崇老师，
太好了，文慧的数学常常令人受到鼓舞啊。
对对对，啊，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盼望啊。那跟您在一块儿学习的就是恩惠二人组，我们两位有李崇老师加上文慧。嗯，
那这个学习呢，像文慧刚才说了，真的是接近这个尾声啊。当然呢，继续的一鼓作气把它完成。
嗯，
而完成这个听课之外呢，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完成的。
对，一方面呢，您可以呢积极的将这个课程与别人分享。我知道很多的主内同伴呢，是跟你自己的小组、你自己教会的肢体一起学习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您能够呢参与这个课程，就是呢。说一说您的听课心得，300字以内。我知道呢，对很多听众朋友，我们的学习伙伴来讲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300字太少了，他们一写就写500-600字，所以要他们写300字有点困难。
哎，这个可以啊，一写1000字，把它拆开三份，那就完成了我们的要求。
哎，因为他们要寄给姚谦牧师，哦，姚谦牧师会批改，
用心批改。
对，然后姚谦牧师会给不及格，怎么可以1000字拆成了三篇呢？
分三篇。如果给我，大概会这样做。
那这是开玩笑的，我们相信大家真的是很努力的啊。那300字以内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很精简的，您可以呢写300字以内的听课心得。我们希望有三篇，但是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多多分享。最重要就是呢，这是一个反省的过程。
嗯，对
啊，也是一个温习的过程。您在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自己在这个课程当中体会了多少，学到了多少。那么三篇听课心得，再加上呢3/4的听课记录，您自己记录啊，我们不会帮您记录的，告诉我们。特别呢是写给姚谦牧师，姚谦牧师收。那么我们呢在这个104课结束之后呢，就会给您一张纪念品结业证书。
嗯，那好好的认真的参与哈。
嗯，
不过呢现在这大概30分钟的时间呢，千万就不要分心了，
是
不要想那些作业的问题了。
嗯，
好好投入今天这一课的学习。我们继续建立身量这个单元，第87课跟你一同学习的是做个自律的人。
第87课，自律的人。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谢谢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呢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呢，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自律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嗯，
那么接下来就会呢请您的专心的跟我们的李崇老师还有文慧一起来学习。
那今天我们学习哈，门徒呢要成为一个自律的人。
嗯，
但自律 啊，这样的一个词语呢，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呢，基本上就没有出现的。所以可以说自律呢，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汇啊。那怎样可以找到在圣经当中自律的教导呢？那原来哈，如果我们翻看圣经的话呢，有一两个词汇呢，基本上说的就是这个自律的心态和精神，
是
分别呢是谨守，还有呢就是这个节制。
是
像刚才提摩太后书的经文所说的，就是谨守的心，这种谨守呢就是一个自律的态度。圣经也说到要有节制，这个词语呢常常出现了。
对，
这个节制呢也是一种自律的表现啊。
嗯，那在谈这个圣经的经文，让我们进一步的对这个自律，或者说呢刚才崇文老师提到的谨守，又或者是呢节制，有更多的了解之前呢，我们先来呢听一位肢体的见证。那我觉得他的经历呢是很多人呢都有共鸣，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哈。那我们在当中呢就更加可以体会到呢，在圣灵当中我们怎么样谨守，怎么样节制。那这是来自于呢陕西杨弟兄的分享，他这样说：神无所不在。记得有一次我骑着电瓶车经过垃圾桶，想吐痰，但没有停下车，就吐在了垃圾桶的外边。当时有点后悔没有停下车来吐痰，但事已至此，也就骑着车子走了。走了很远，想起神是无所不在的，又返回原路，用纸巾擦干净后扔进了垃圾桶，心中满了喜乐平安。
啊，杨弟兄的分享很有趣哈，基本上呢，你可以说是一件小事，在中国各地每天都发生无数次的一种小事。
这是中国国民的生活写照之一
一种国风啊。
嗯，
但另外你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嗯，
因为也特别啊，如果这个有疫情的时候哈，
是
啊，这些小小的行动呢可能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良的影响。
对
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哈。
嗯，
看你用怎样的心态角度来看的。
是，
那我们欣赏杨弟兄哈，他首先呢是做了很多人常常都做的事情啊，就是吐痰，也没有吐进了这个垃圾桶里啊，也就是污染了这个环境啊。
对，
结果他心中有一个的可能是声音又好啊，或者是提醒也好，
我们说圣灵的责备，
圣灵的感动责备啊，知道做得不好啊这件事情，但车已经走了，垃圾桶在后头啊，不知多远啊。那结果呢，他在这个感动的责备之下回头做好清理的工作。那我想呢，这一种呢就表达了信仰的原则。
对，
原则呢不是单单说的想的，而是要实践出来的，按原则去实践规范自己，这就是一个自律的表现。
对，我相当相当的佩服啊，因为呢杨弟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显示了他那种的顺服。其实在圣灵当中呢，学习呢顺服圣灵就是一个自律的表现哈，是一个受节制的人。其实吐痰真的是咱们中国的国风啊，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个国风要改变啊。以后呢不仅呢是不要吐痰，就算要吐痰，因为吐痰也是人体需要嘛，你有痰要吐出来，对不对？能不能呢用个纸巾把它给包住了再丢到垃圾桶？特别呢自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蔓延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痰中之物有很多的病菌，
痰盐呢，
对，所以呢这个希望以后呢这个国风可以慢慢的改变。但是我佩服的就是呢杨弟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顺服于圣灵的感动，他愿意呢在圣灵的提醒责备之下呢回过头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呢在圣灵当中呢被圣灵呢带领或者是顺服圣灵，我们会觉得哎，别人都这样做嘛，像崇文老师说小事一桩，但其实在神面前没有大小事之分的。
最终呢杨弟兄经历的是什么呢？是喜乐平安啊。那老实说呢，你翻开圣经呢就没有指明基督徒怎样吐痰的这个举动没有的。但你想啊，怎样的生活才是见证我们信仰的？ 啊，所以呢，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啊，保持哈 这个世界的清洁卫生啊，啊，也不啊影响别人呢、啊，等等，这就是造就或者是不造就别人的一种的思考哈、
嗯。
啊，圣经里头有这个原则，那你就去衡量生活里头某些举动能够造就人吗？能够荣耀神吗？你做了之后是帮助人呢，还是伤害人呢？就这样去界定，
嗯、
就这样去回应哈。
对，像崇文老师说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去思想，你去祷告，你去寻求神的心意啊，你去界定，这就是一个自律的表现呐、啊，是一个节制的表现啊。那说到这个自律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圣经中没有自律这一个词出现，但是呢，有同样精神的词汇出现的叫节制或者谨守。那我们先说节制好了，圣经提到关于节制呢出现过七次，全部都在新约，难道旧约不需要节制吗？
他们当时有这个律法，遵守律法来做一个衡量、
哦、说得好、嗯、啊，崇文老师，那么到了新约呢，我们的境界高一点、啊、所以呢，神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真理里头的自由，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节制了啊。出现了七次，那其实呢，这个节制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外在的考虑，就是安全、
嗯
啊、为了一个人的安全，为了保护一个人，它内里呢其实是一个爱，就像爸爸妈妈呢这个管束孩子是为了要保护孩子爱嘛。那我们说这个七次的经文来自哪里呢？分别是使徒行传24章的25节，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的9章25节，加拉太书的5章23节，就是圣灵的果子嘛啊。然后提摩太前书的3章2节，提摩太前书的3章11节，提多书的2章2节，还有彼得后书的1章6节。所以不仅是保罗说，路加说，彼得也说。
嗯，那这些经文的细节呢，听众朋友啊，可以自己哈 啊去好好的看看啊，翻一翻，以致呢得到提醒哈。不过这里所出现的每一次说到节制呢，都是对我们信仰生活那个建立的一种的帮助。
嗯、是，
虽然看似是有规范，但就像刚才说，这些规范保障保护了我们信仰的生命，我们怎样回应神的话语哈。
嗯，那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另外一个词汇呢跟自律也是有关系，叫谨守。那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啊，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里已经出现谨守的，我们要讲的就是呢，神给我们的在自律或者是节制当中，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呢，那是呢出于神对我们爱的啊一个规范，以至于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是爱。那么在爱里就没有惧怕，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也讲嘛，不是胆怯的心。你想想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怕呢？
嗯，这个怕呢，就是他因为知道有些事情应该做，有些不应该做，
嗯、
但却破坏了这个律哈、
嗯。
这个可能是律法外在的律，还有良心心中的律哈、
嗯。
你破坏了律，就是呢犯了罪，做错了事情，而随之而来呢就是一些惩罚。
嗯，
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自然会胆怯的，
是
犯了错会面对惩罚。但圣经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就是我们呢不会破坏这个律。不会故意去犯罪、
嗯、
也不用担心这个惩罚。
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不要忘记了仁爱刚强、
嗯、
这里的刚强指的就不是我们刚强，而是呢我们倚靠神，我们很自然呢就有这一份的刚强的力量，或者是呢刚强的生命，因着神的爱给我们，也因着我们爱神，我们愿意呢去遵守神的律，或者是呢啊顺服于圣灵的感动，很自然我们里头有这个力量，那当然就能够去谨守。
嗯，
自爱长存，他要一 乘船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蓝为主生活，天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呢有规有矩。我觉得呢，这个跟我们今天讲这个自律呢是有关系的啊。凡事都要有规有矩的，就像我们做节目，我们上这个门徒训练课程一样啊。这个课程45分钟，就是45分钟。那我们要学习在45分钟之内呢，将这个课程这一课呢讲解的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自律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呢应该有很多的经历跟体会。刚才呢，崇文老师跟文慧呢就讲了这个自律在圣经中呢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节制或谨守来明白何为自律。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七处经文，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其实呢可以再翻看一下这七处经文，它其实呢涉及不同层面的。
对啊，里头谈到呢，可能是信徒个人的生活需要节制，但也谈到了基督徒人际的关系，不同的年龄层当中呢，也需要表现节制。此外，当然呢，在教会群体的生活里头呢，要节制哈，当教会领导的侍奉的监督执事的，也要有节制哈，这样结出的果子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当中呢，包括这个节制也在其中哈。
对，我们就看到呢，真的是各方各面呢都要学习节制的功课啊。那我就在想，哎，节制是不是代表我们什么都要节制？好像是被管束了，好像是缩在一个框架里头了。不，这里讲到我们要节制，因为我们要集中精力去发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召命，给我们的恩赐，还有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就好像呢，这个节制或者是自律呢，一方面我们按着规矩而行了，另一方面呢，好像我们就在储备更多的能量。
对呀，
储备好这个能量之后呢，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呢，就可以哇，有足够的能量，因为我自律嘛，
对，
不浪费嘛，不乱来嘛，有足够的能量呢，就可以爆发，就可以在不同的事项当中呢，显示出信仰的那种火热，那种的能量哈。
对
啊，因为我们说的自律呢，不是单单好像中国人的智慧，我们是这个中庸，
有时
候中庸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就变了平庸，什么都没有作为。但不是的，因为圣经呢也有另一个你看来是矛盾，但其实呢是一个平衡的，一种的态度，就是要火热。
对，
自律跟火热两者哈，我们真的要来看看呢，是矛盾呢，还是呢可以兼容，以致互相的推动呢？
对啊，我们想想保罗就最清楚了嘛。保罗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非常的有节制，但是他也说他是为主癫狂，对不对？然后呢，保罗他也说了，他呢是要专心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自律，如同刚才崇老师说的，我们真的就是呢将那些呢杂物放下，要自律。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呢为主癫狂啊，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给我们的恩赐呢，要如火眺望起来。这也是来自于保罗的一个勉励啊。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九方面呢这个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去火热追求，我们必须呢去呢像好像这个火一样要把它眺望起来的。
那其中啊，首先的一方面呢，就像保罗在他的一些的著作里头谈到，我们也常常会引用的，将神所赐的恩赐神在你里面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就是关于呢恩赐的善用，让这个恩呢焚烧我们，投入呢这个全心全意的服事当中。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将神给我们的恩赐眺望起来，还有呢将呢这个我们对神的那个爱的火也要把它给燃烧起来。
另外呢就是 啊，怎样表达你的火热呢？有一种呢是跟神的关系哈、啊
嗯，
每天特别是每一个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呢，愿意用时间跟主在一起，作为一个一天的开始哈、啊，让神可以复兴我们的生命。
嗯、
我们常常看到啊，圣经当中的不同的人物都是这样哈、啊，把自己呢啊跟神的关系呢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一种的火热哈、啊。
对，我想到耶利米先知嘛，对，每早晨都是新的啊，一个新的早晨，他就是呢要抓住神啊，花时间跟神在一块儿。那所以呢，在祷告中或者在与神的关系中，我们是否呢也有那种好像被火燃烧驱动着我们呼求主抓住主呢？最近文慧呢在另外一档节目呢，哎，我们在查圣经，不要怕只要信。哎，你通常会怎么读呢？只要信不要怕，还是不要怕只要信呢？
嗯，根据经文就是不要
怕
只
要
信，有这个次序。
对，但是原来不要怕是现在式的，
嗯，
只要信是过去式的、
嗯、
原来你要先信了
才能不怕。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必须呢抓住神，先信了，紧紧的抓住神，呼求主，这是一个呢我们必须呢每天呢让他呢眺望起来的。
嗯，另外一个的火热的态度呢表达在我们对神话语的那个渴慕还有追求啊、
嗯、
这个是必须的啊，怎样的好好祷告读经点着这个神话语的火呢、
嗯、
那当然圣经呢随时都可以看到啊，关于神教导的神话语的这些的提醒啊，抓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啊。
是，那既然要抓住神的话语呢，你的心要成为好土，以至于呢神的道种呢进入你的心的时候呢，才能够呢落下生根，并且呢结果时向上生长。所以必须每一天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呢有一颗火热向他敞开的心灵，以至于呢让他圣灵可以光照，让神的话道种能够进入我们的里头，并且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里头、
嗯、
引导我们。
好，接下来呢第七项我们要谈到的、啊、要火热的态度呢、
嗯、
就在于呢祷告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凡事谢恩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句话呢，我相信哈、啊、我们都常常会读到、
嗯、
但问题是怎样过这一种祷告的生活，坚持有这种火热的参与哈。
嗯，祷告当中能够喜乐，能够谢恩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听听我们的祷告，大概呢十次祷告里头呢，有八次呢都是祈求，
嗯
啊，都是呢很多很多的神啊，希望你祈求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如果能够呢学习，真的是有常常祷告里头有喜乐跟感恩，那就真的是非常棒。第八项我们必须的就是呢，要呢为主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呢分享出去，也就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的机会，我们要常常抓住见证的机会，我们要常常抓住分享真理的机会，我们要常常的抓住能够见证主名的机会。
嗯，当然了，这些火热呢不是单单我个人的生命 啊,、
嗯、
啊一种的表现，一种的表达，其实也同样重要的就是在群体之间呢，教会、啊、教会本身已经是一个群体了，怎样跟弟兄姊妹呢能够彼此的配搭啊，互相的推动啊，让大家都有火热的心、
嗯、
此外呢就是在众教会之间，这也需要呢有更多的合一，更多的配搭，让神的、
嗯、
啊灵的火呢可以在不同的群体，整个我们说哈、啊、整个基督的身体，不同的教会当中呢也能够同样的被眺望起来，做这个世代的啊一种的见证，一种的明灯哈、啊、
对。所以呢就如同呢保罗劝勉我们的，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想我们前面学的如何做一个节制的人，有自律的人，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因为我们要专心的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服侍，那也不要消灭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与带领。不过呢我们要学习分辨，
对，
就是呢我们呢火热 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我们、督责我们、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绝对不是出于我们个人自我的热心。
嗯，所以呢，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
嗯、
我们刚才说保罗啊，很多自律的教导来自保罗，他一定是一个很自律的啊、
嗯、
一个的，
是的，
使徒啊，我们可以学习。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同样一个火热的使徒啊，在他的侍奉，在他的宣教的工作中呢，啊，完全的燃烧起来。但你看看保罗呢，其实他也经过了之前的错误的一种热心、
嗯、对，
他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对犹太教的热心，
嗯，
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利赛人，很严谨的，但他就为了这个传统呢，结果呢，啊，迫害啊，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门徒哈、啊，啊，就做了很大的破坏。他很热心的那个时候，同样是热心，但做错了事情，走错了方向。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救主。他知道这个才是啊以色列人救恩的所在的盼望的时候，他就把过去错误的热心呢纠正过来。保罗还是那个热心的保罗，
嗯，
不过这位基督的福音呢，完全的摆上自己，所以燃烧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烧错了哈，
对，
烧对了，在神的真理恩典当中燃烧火热呢，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在我们当中呢，仍然是有两位好伙伴啊，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以及呢山东的徐姊妹，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徐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谢谢
好，两位好，谢谢你们再一次的参与哈，
对，
一同透过分享呢，其实啊能够把我们学习的课题呢更加的生活化，
对，
也能够呢吸取弟兄姊妹在自己的生活啊啊侍奉啊教会啊等等不同体会当中的经验哈，我们也能够知道。
那两位觉得呢，在自律当中啊，为什么这个自律或者是节制对我们的成长这么样的重要呢？那么神又是如何的透过呢，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帮助我们呢？
学姊妹先开始啊。
好的，在这一87课当中的这一个自律，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感觉到是非常的重要。
嗯，
当我看到 本科当中的九项必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基督徒真的是有了这九项必须，把这九项必须列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安排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凡事都能够投足喜悦了。在九项的必须当中，我感触很深的，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若是能落实这九项必须，教会就会更合一，福音就会更兴旺，就能彰显神的荣耀，撒旦就无计可施，无空可入，得救的人数就会大大增长，神的心就不会焦急。但是在好多的时候，在这个自律方面，很多的时候人约束不了自己。就像我在不信主之前，生活真的是常常无有秩序。
嗯，
因为生活当中没有秩序，事情没有先后，没有主次之分，这一切的秩序，真的是生活当中常常焦头烂额的。真的是落在失败可怜的光景当中。但是到了信主之后，尤其这二几年，真的是改变不少。每天都给自己定计划，就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灵修祷告读经。虽然很多时候有心无力，但是在主的面前与神倾心吐意，我感觉到有自律的生活，有主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好。
嗯，
但是在自律方面，我真的是也非常的亏欠。在读经方面、祷告方面、亲近神方面、感恩赞美方面，多少时候虽然力不从心，常常做不到，不能兑现。从此之后要靠主尽心竭力，靠主加力量。在神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在生活当中活出合主旨意的生活来。就像刚强是神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遇到撒旦魔鬼的攻击搅扰的时候，只要靠主就能刚强，就不会胆怯，不会慌张，能够安静思考，能够靠主加力量得胜一切的难关，能够胜过一切的搅扰和引诱。在仁爱的方面，真的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像仁爱，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爱能包容一切。用主的爱来回应主的爱，用主的爱去爱别人。像谨守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内外，都当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在凡事上都要以主的心为心，不违背神的律例典章法度，能够一生持守主的真理真道，活在主的旨意里面。虽然靠自己不能，但是靠神，神必帮助，神必带领，靠神过得胜的生活。这是我在87课当中的理解。
嗯，相当的有条不紊的将自己的一个学习或者经历，
很详尽很完整的回应了今天的课题、啊、
对对，所以呢我真的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我知道你是很认真的，很用心的在学了，
很自律的学习的态度，
对，很好的榜样、
嗯、
老师夸奖了。
嗯，那我们要听听劝位子的。
我小时候是不懂得自律的，但是就是说现在想想就有点后悔，因为小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若是咬着牙关坚持锻炼身体的话，恐怕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要好很多。因为在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12、13吧，我摔过几次很厉害的，那时候架着双拐稍微能走点路嘛。
嗯，
一次在摔倒后，我那个左眼差点被那个拐杖给杵瞎了。
嗯，
另一次是把耳朵边给摔断了，现在都是 这个耳朵边都是断的，这给我的心里留下的阴影，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还好在基督里我现在学会了自律，就是说不单在个人的灵修方面，现在呢也是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来活动一下身体，能动的地方还是叫他能够动一下，养成一个自律的灵修生活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是
这样子的呢，我们能够容易把神放在首位。就是我现在说呢，不管时间多么忙碌，个人灵修完再去做别的事情。有的时候经常呢，就是说原来头几年的时候，在每一年的年初就立志啊，要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到年尾发现自己还没出埃及，所以说呢，我就尽量的哈，就是说把这个灵修的习惯养成了。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说一个是比那个有做很多的计划要来得好。我现在也不敢说做的有多么好，但是呢，真是很感谢神，却说明的是自律这个功课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学会。我们也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那个自律性也是很好的。
对，
可是呢，人都是有弱点的嘛，哈，靠自己这个自律就很脆弱。就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说，哪怕就是说跌倒了，也是学习自律成长的机会，因为神会让我们站立得住，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我认为我们多一份自律，就多了一份抵挡诱惑的能力。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都是软弱的，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神赐给我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看在约书亚记，神好几次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我认为现在我们就更加需要这个刚强的心。
对，
因为如果没有刚强的心，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为主做工，看环境就会寸步难行。当然这个刚强不是要我们鲁莽，而是不管面对任何患难和挑战，有神赐给我们这样刚强的心，我们就不会失去盼望。还有呢，就是说刚强里面包含仁爱，神让我们学习爱所有人，有刚强勇猛的同时也让我们有连续和同情心。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要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刚强仁爱正好就应对了这一点。
是，
还有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就认为哈，我们不能够一怒而安天下，却能够在基督里有刚强的力量，使我们在困境中啊，在苦难中啊，都能够挺身站住，承受那难以承受的。我们活出基督温柔的生命，虽然有的时候会被外人看着我们好像很软弱好欺负，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本着基督仁爱的心，因为这个爱能融化一切的伤害，又能学会不让我们的思想放飞，叫我们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谦卑的依靠神。总之吧，就是说这是神的恩赐，
是，
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啊已经就达到了这种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种状态，因为这是出于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伤心啊，会难过，会软弱，甚至看环境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跌倒等等的。但是呢，我想哈，我们有神所赐的仁爱谨守的心，就在这方面操练加强。更何况主耶稣会随时帮助我们。
对，那刚才呢，劝慰子提到呢，这个不信的人也有很自律的。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自律或者说我们操练节制谨守，我们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为着要荣耀神，让我这个生命能够完全的顺服于神，被主来使用。这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自律一个很终极的目标。
祝福两位哈，在属灵的自律上啊，那个操练呢更有成长哈。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老师。
再见。
下次见。
再见。
感谢您。
自律在成长中何以重要呢？神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欢迎呢您将这一课的听课心得呢和我们分享，300字以内就行了，可以透过电邮那寄给姚谦牧师，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NET，
另外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哈来呢有一些简单的分享互动哈，也回应一下听节目的体会。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发过来的时候先注明跟你是与我们节目的联系。
好，预告呢88课我们会学什么呢？
88课呢继续建立身量哈，这一课要学习的就是成为同行伙伴。
嗯，谢谢大家今天跟恩惠二人组一起的上课。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常愿与主紧紧跟着我。